荣，贾里荣，他有另外一本叫做宣教学概论啊。那么他这一本是叫做基督教宣教史略啊。那么贾里荣是已经算是上一辈的这个很著名的宣教学者啊。他应该是 Trinity 的啊，三一神学院的宣教学的教授啊。那么他的书在上一个世纪，在整个西方世界，包括是华人教会，算是一个经典之作。但是现在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多是过时了，可是当然有一些历史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可是就是说他的宣教的东西一直在进嘛，他这个已经是不够，资料不够那么齐全了。不过还是算是你像这种读历史啦或者是一些概论性的东西，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好，这个是东南亚圣道神学院啊，是黄彼得牧师所翻译的啊。像他这里面讲到整个欧洲基督化里面，他很细的，包括摩拉维亚基督化、保加利亚基督化等等，这些当时候整个欧洲的国家一个一个的，他都就是说一个一个的叙述他们怎么样子被基督化的。好，但是我们概论的东西呢，我就先让大家这个有一些概论的东西就好了哈。你就大概知道说在当时候巴比伦时代哈，中世纪那个时候初期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好，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前面提到你们那边有特别的
翻译，谁翻译过来？刚没看到
翻译哪一个？
你刚刚说那本书叫
黄彼得牧师。刚才我们讲完那个波利法哈，我想我再补充讲一个人，叫做可伦巴。可伦巴，好，他是521-597的人哈。那么可伦巴他是爱尔兰的，好，爱尔兰。所以刚才我们看见爱尔兰、英格兰，这些当时候也是英国被主得着了，被基督化之后呢，就开始差派宣教士。所以他是爱尔兰的宣教士，到另外就是到苏格兰去宣教。那么，可伦巴是这个当时候。他是这个到了苏格兰呢，去建立了一个修道院。他在这个修道院呢，就有点像是他的宣教士训练中心。在这里，他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苏格兰各个地方去建立教会。所以可伦巴也是当时候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士哈。那你只要知道在当时候罗马帝国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当时候所面临的情况哈。大概有几个重要的事件大家可以知道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罗马帝国是这个康斯坦丁哈，当时候他统一罗马之后呢，他把首都迁到康斯坦丁堡。好，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好，那么等于说这个东西罗马呢帝国都是在君士坦丁的领导之下，可是事实上面 西方的领土虽然仍然在康斯坦丁堡的这个统治之下，可是当时候已经开始渐渐的罗马帝国分成东西罗马了。好，那这个当时候他们就面临了所谓的蛮族，当时候北欧这些的欧洲的很多的这些国家都是蛮族，蛮族啊很凶狠的啊。我这次到英国去，他们带我在啊那个叫什么 York，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York 啊，那有很出名的一个大学叫 York 大学 ，York York 啊，是离这个伦敦大概坐火车快速火车每小时200公里的快速火车，大概还要开2个小时的往北方啊。那么York 啊，那那个地方 York 那个地方呢，就是康斯坦丁大帝在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教堂，约克大教堂，他就是在那个地方登基的，在那个地方被加冕的。好，所以那是那个那个是一个很著名的地方。那当时候他们带我去看，就是有一个地方哈，一个算是一个景点。当时候那个地方他们弄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碉堡哈，就是防范那些所谓的蛮族的人要来侵略他们，好，所以这又跟我们中国有关系了哈。好，我稍微给大家把这样中西的历史稍微连贯一下哈。你知道主前121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中国叫做汉朝，是不是？那么汉武帝呢，有一个大将军叫做霍去病。还记得吧？啊，儿时的记忆又回来了。那么霍去病他有一个什么重要事情呢？他去伐匈奴，有没有？匈奴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大患哈。结果匈奴被打败，西奴就开始往西逃啊。你知道当时匈奴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的蛮族，是不是？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唱那个谁唱什么歌啊？啊，是《满江红》吗？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空悲泣，什么什么匈奴雪啦，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哈，还记得吧？哎，你们国内来的有学过这些东西吗？焚书坑儒都丢光了吗？好，没关系。好，不过现在啊，现在国内是那个非常热衷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节目叫做《百家讲坛》，你们听过吗？啊，那个都是在讲这些什么战国时代、春秋时代的这些，在讲这些历史的东西哈，讲的栩栩如生的哈，啊，讲的眉飞色扬的哈，所以很多中国人现在也拼命在这边开始对，因为以前那个在中国早期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哈，很多人这个书都不读了哈，那么也这些文化的古籍东西都被丢掉了哈，现在开始又把它复古了哈。然后我让大家了解一下哈，那么霍去病呢，把这个匈奴打败之后呢，匈奴就开始往西迁。这整个的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整个匈奴的这样子迁移带来了一个推挤效应，好像那个地震啊，对不对？这边一震了之后，那个推挤作用哈，所以它这个西进啊，你稍微脑袋里面浮现一下世界地图，中国的如果在你面前中国是中心的话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看地图的观念 ，OK。中国在中心的话，请问右边是什么？啊？不是，就是右边。我们以洲来讲的话，右边是什么？右边是美洲啊。
啊。
OK， 好，那对。
OK， 右边是东。
那么上面呢？
上
上面，苏联，苏联在左边，欧洲了，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欧洲在下面的就是中东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大概有这样子哈。所以匈奴被怎么样？被赶了之后呢，他就往这边呐、啊，往西推进。这样一冲击，就冲击了当时整个欧洲的民族。好，所以当时候的一些人，譬如说叫哥特人，好，那么哥特人对欧洲人来讲已经是当时候最野蛮的民族了，可是比起匈奴呢还差他一截。啊，我们比英国人厉害哈，霍去病之所以他一下子把这个病患除掉了哈，啊，所以你看他这样一推挤的结果，匈奴人去比他更强蛮，他就去挤压那个哥特人，哥特人又去开始冲击，所以当时候的这个欧洲啊，也是各个的所谓的民族，日耳曼族啦、哥特族啦，还有法兰克族，法兰克族就是今天所谓法国人的那个主要的族哈，所以这些的族就彼此在那边推挤挤压，这就是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情况之下还存在的这些所谓的蛮族，你懂吗？好了，在这个几百年的这样长期的挤压之后呢，当时候这个常常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为了哄孩子啊，我们常常就说不要哭啊，哭了警察来抓你啊，或者有的人说不要哭啊，哭了牧师来了，有没有？好，那当时候流行一个哄孩子的方式就是什么？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啊，赶快不要讲话，匈奴人来了，有没有？好了，所以呢，这个当我们当时要了解一下当时候罗马帝国的这个情况和政治情况。西罗马帝国是亡于476年，新罗马帝国亡于476年。那么东罗马帝国一直在西罗马之后呢，继续赶这个苟延残喘了1000年，一直到1453，1453年呢，他被土耳其人这个灭亡，啊，所以到了1453年，就大约是1500年哈，这一段历史呢，你就可以了解到，就是整个罗马帝国，啊，从一直到1500年这么长的一个历史当中，先是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好，那么西罗马帝国当时候受到这些的所谓蛮族的入侵，法兰克族，刚讲的这个哥特族等等，好，那么后来东罗马帝国呢继续的一直存在了1000年，最后是被回教徒土耳其打败。那么当时候从教会的情况来讲呢，教会分成五大教区，一个叫做耶路撒冷教区，一个是安提阿教区，再来就是亚历山大教区、康斯坦丁堡大教区，最后一个就是罗马教区。除了罗马之外呢，其他四个教区呢通通都是在东罗马境内，这样了解了哈。西罗马主要的是罗马教区，但是其实四个主要的教区都是在东罗马帝国，而东罗马帝国是最后才灭亡的。 OK， 那么而这些东罗马帝国当时候是以希腊文作为他们主要的沟通文字， 好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教会哈常常花很多的功夫在神学的论辩，这就是我说的内什么内功内行啊，外功外行啊，教会花时间都是在吵架，吵这个到底什么正这个教义应该怎么样子，怎么样处理教端这个异端的问题等等这些。好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个仍然教会面临到所谓蛮族的入侵啊，因此当时候的宣教工作呢，就是这些教会派出宣教士到这些蛮族的当中去那边传福音。好了，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哈，这个1054年，好，1054年，东西罗马教会正式分家，西罗马教会就是所谓的天主教，罗马大公教会，东罗马东方的教会呢，就变成是所谓的东正教、希腊正教，像现在的俄罗斯有没有 Russia， 东欧基本上都比较是属于啊这个的东正教啊，那么其他的地方呢，通通都是在所谓的罗马教廷的罗马教会的这个影响之下。所以后面我们会再谈到跟改革之后，就是说马丁路德那些都是在什么，在这个西罗马帝国了哈，在这个那个西罗马教会哈，就是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的宣教士呢，他们不管是爱尔兰的使徒、日耳曼人的使徒等等的使徒哈，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些蛮族入侵这些罗马帝国之后呢，那么教会派出的宣教士到这些蛮族当中去传福音的。你就要了解到当时候这些宣教士简直是多么样子的不怕死啊，是不是？他们要不仅他们要去面对那个来侵略他们的蛮族，还要跟他们传福音，难怪那个刚才讲的日耳曼的使徒，他第一次到荷兰北部被拒绝，还不错，没杀他了。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再回去带了53个宣教士，结果全部都被杀了。啊，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近代宣教史当中，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奥卡族，在中美洲厄瓜多，当时候你们没有听过，没有听过。真的没听过，好，好吧，那么这个我们就到现代宣教的部分再来讲好了吧。你们 remind 我哈，奥卡族啊，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宣教的一些历史哈。好，我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哈，你要了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比较不熟悉的西方的这个教会历史哈，特别是这个跟我们宣教有关系的哈，好像。至少在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啊，我每次圣经的那一段我都很熟，近代的也都很熟，就是中间那一段噔就断掉了。好，但是我最近这几年到欧洲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全都是跟这一段历史有关系的东西，什么 Great 这个 Gregory 啊，大规格利什么什么教皇啊，你到罗马去看那个一任的教皇名字都写在那边。哎，那教皇教宗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到底就是常常会搞混哈。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当中他们教皇跟皇帝之间争权，谁看似谁可以影响。那有的皇帝他不仅仅要自己当有政治权，他还要有宗教权啊。那所以这个当中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些问题哈。啊，那这些都是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公教里面。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哈。 OK， 好， 那么现在接着我们就提到东欧国家的基督化啊。东欧国家这个的基督化跟这两位宣教士好很有关系，一个叫西利罗 Cyril， 另外一个是 Methodius， 好梅索迪，他们两位的是兄弟，他们被希腊的东正教会差派到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这个 Russia 这个主要的民族，好东欧的还有东欧的这些主要民族，他创造了宣教士，不是从后面才近代宣教才有的，不是从威格里夫圣经翻译协会才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创造当地的语言字母。因为这一对兄弟福音的结果，他们把福音传入了当时候的东欧，像波西米亚啦、波兰啦、保加利啦、保加利亚啦，还有匈牙利。好，这个就是你说，对不起哈。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巴比伦时期嘛，啊不是，这个大约哈，这两个人的时间是大概是815，我就用讲的哈，815到885，啊，815到885。这么慢，对，就是在那个中世纪哈，好，815主后815到885这段时间。好，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俄罗斯的宣教啊。你知道刚才讲的这两个人呢，他们虽然是希腊这个东正教会差派出来的宣教士，可是事实上当时候他们仍然也是受到罗马大公教会的这一个影响跟扶持啊。所以呢，虽然他们把这个福音带入到东欧，可是其实后来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其他的东欧国家呢，事实上都仍然是被罗马天主教会所 control 的。那么希腊东正教会虽然失去了东欧的大部分的土地，也就是就是所谓的东罗马教会啊，可是呢他们却因此呢因祸得福，他们到俄国的去宣教呢，俄罗斯的宣教呢却是成功的。而且他们这个成功啊方式蛮特别的，就是当时候有一个基辅公国的国王啊，那么他因为他的这个在一小群的基督徒带领之下呢，他后来决志信主，所以呢他就邀请啊，他是一个女的哈，他就邀请罗马教会要差派宣教士进去，可是呢罗马天主教会差派的宣教士无功而返，反而是后来东正教的呢差派宣教士进去，结果顺利的这进去传福音，赢得了俄国人的信任。后来呢这一个刚才讲的这一个基辅公国的这个人哈，那么他呢他的妹妹后来这个就是结婚了，他跟那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结婚，而且同时也受洗，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联姻的关系啊，就影响到俄国人呢就因此就归信了 希腊东正教。所以你现在到俄罗斯去看哈，整个俄罗斯教堂都是东正教的教堂啊。那俄罗斯的这个东正教也成为在回教入侵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我们刚刚讲罗马帝国最后东罗马帝国什么时候亡的？1453年，对不对？一直到回教进攻到这个阶段，其实都是靠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那边挡住，好，才没有让回教的势力进入到这些这个东正教的地方。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其实东正教会在抵抗回教的势力上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今天呢，你看不管是东正教或者是罗马天主教哈，都是已经变成是非常形式化仪文化的一个宗教信仰。很多人虽然去礼拜堂，一生下来也受洗也去教会，但是其实跟外邦人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好，那包括后来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会，其实今天的欧洲也是如此。但是中世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段时间，就是整个欧洲基督化的这个开始。 OK， 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蛮族哈，其实就是这所谓的维京人。维京人哈，他们非常喜欢在教会里面看到人被杀死，很残暴。他们也非常喜欢烧教堂，那么把这些教士哈，教会的这些教士传道人呢，把他卖出去做奴隶。刚才我们讲 Patrick 记不记得，他就是被蛮族俘虏了之后呢，然后卖去做奴隶，还记得吗？他本来是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有钱人的贵族的孩子，啊，英格兰，爱尔兰，他是爱尔兰。对，他是后来就是他被卖了之后嘛，之后他后来信了主，对不对？信主之后，结果他又神呼召他，他就又回到他自己出生的爱尔兰去传福音嘛。
爱尔兰那个是中国人
啊？OK。你要了解英国当时候，我们现在讲的英国哈，严格讲起来哈，叫 British， 是不是？那个大不列颠哈，这是英格兰啊，伦敦啊。那么，然后我如果今天它其实是连在一起了哈。苏格兰上面就是苏格兰跟爱尔兰，这三个把它合成起就是所谓大不列颠，了解意思吗？那么早期的时候，像这些地方都分别被基督化啊，比如爱尔兰被基督化，那么英格兰被基督化，苏格兰被基督化，他们在这个那个时候，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安斯加尔哈 ，Anscar， 他是801年到854年，安斯加尔呢，人称他是北方的使徒 ，Apostle of the North， 他是1810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法国。他从5岁开始啊，就在修道院读书。哇，这个从小就被培养成为将来的这个修道士。哦，接触不良。那么他从小，我刚讲他在这个没有了，好，我就一面讲一面听哈。他从小呢在修道院，你知道修道院生活是蛮刻板的，哎，那修道院生，哎，修道院生活是蛮刻板的，好，所以呢，他从小就有一个期盼，他想说他要有机会哈，能够好好侍奉主。他人生最高的理想呢，就是要做殉道者。你知道当时候啊，流行的一种观念啊，就是殉道。哎，你能不能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来美国享受好的生活，不单单是世界上人的追求，也是蛮多基督徒的向往。但是当时候竟然流行一种观念，就是要殉道。好，他从小就羡慕要能够得到寻道者的冠冕，所以他一直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希望有一天能够去为主殉道。那么有一天，这个当他做完礼拜之后呢，有一个那个神父哈，老神父就举起手来说：“弟兄们，请听，我得到一个消息，那位信了基督的丹麦国王，希望能够有一天有人能够跟他一起去向他的国民传福音。”好了，那么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呢，他心中就回应了这个呼召，他就想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当时候这个丹麦国王啊，他是流亡在外，有点像那个谁啊，最近是哪一个国家的国王流亡在外要回去的？是泰国吗？秘鲁？好，反正他被流亡在外，所以他要回国其实是蛮危险的事情，懂意思吗？回国的话很可能被抓的，被他的政敌要把他杀了，是不是？哦，所以他说谁愿意跟他一起去回国跟他国民传福音。那么这一位年轻的小弟兄啊，年轻的这个修士啊，安斯加尔，他就说好，我去。这个老神父看见这个年轻人了，本来呼召了，然后就说：“哎呀，年轻人啊，哎呀，这个，他就告诉他，给他浇个冷水。他说：你知道那个地方很危险吗？你知道这一个国王啊，他是逃出来的，他现在回去啊，他有可能要被抓的，可能要被杀的，你愿意冒这个危险吗？”结果这位年轻的这个修士竟然回答说，他说：老神父，我不怕。所以他就坚持要跟着这一个丹麦国王回去。所以他到了丹麦去看，哇，就看见丹麦到处都是需要这个福音的人，他就很忙啊，每天都在那边传了带领人信主。因为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他就到那个奴隶市场去买了12个男孩，买这12个男孩呢，就把他们训练 discipleship。 哎，真好，哇，还有这种方法，你看，他就训练他们做这个 discipleship， 然后训练了12个门徒啊，像耶稣一样啊。不过是从奴隶当中买来的哈，然后就打发他们去传福音啊，就2个2个出去传福音，就这样子把丹麦这个国家就带信主了。好了，这个 Ansgar 他有4次被逐出丹麦，可是他每一次被赶出去，一有机会他又溜进去了啊。最后主后865年，安斯卡尔在平静的当中安息主怀，他并没有得到他一生所向往的殉道者的冠冕，可是他却为北欧献上了他的一生。 所以你看这些宣教士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特色，他都是持之以恒的，一直做到底的。今天我们常常流行短宣，有没有？特别我们华人，每个人都去个短宣回来就大肆宣扬，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这次去哪里宣教了。教会也以有短宣就已经觉得蛮满足的，我们教会做宣教你知道吗？但请问你教会差派了几个宣教士？请问你教会有没有做长期的宣教工作？所以我们通通都是台湾话叫问导游啊，沾一点酱油沾一沾就没了。我们缺乏长期尾声的宣教士，短期宣教士不是不需要，但是坦白说短期宣教士最大帮助的不是当地人，是谁啊？是自己。哎呀，我暑假的时候带年轻人到中国去短宣，哇回来之后每一个年轻人都 on fire， 哇问他们要不要再去，要。但是我盼望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人是 long term 能够尾声到中国去，是不是？你到短宣的时候很新鲜啊，哇兰州拉面真好吃，是不是？但是呢毒奶粉事件发生你不在，可是你长期宣教怎么样呢？你才会发现，哎呦兰州拉面虽好吃，天天吃吃吃吃竟然发现也有毒。最近我接到一个 email， 一个姐妹知道她跟我去过大陆，他们一对夫妇，他知道我很喜欢兰州拉面，我不管到中国哪一省都要找兰州拉面吃，他就寄了一个 email 给我，上面说啊，大陆的连吃面也冒风险。我一看上面就是写说兰州拉面是用什么做的，他要加一种那个一种剂啊，使他的面拉起来会 QQ 的哈，弹性的。他说那个东西他们做过实验，把它放在一个液体里面就会出现蓝色的什么什么，最后腐蚀地面等等这些。哦讲完之后我说完了，兰州拉面的梦破碎了。中国人抵抗力比较强。哎呀，可是你看哈，刚才我们讲这 Ansgar， even 如此，在教会历史上评论他哈，其中一点还是评论什么 ？No visible lasting results， 就是说他在那边做的工作，可能都是在传福音，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怎么样？我们刚刚讲说我不知道哈，就是说他虽然训练了这十二个这个男孩哈，让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可能后面他也没有继续的在那个地方带出一种长久性的影响。好，但我觉得这也不能够怪他，他已经算是怎么讲，在那个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人家不让他待被赶出来他还要再回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到中国被关了一次被抓了一次，请不要对号入座，也请不要帮别人对号入座。 OK 啊，到中国去啊，被抓了一次啊，上帝没有带领我去中国，那好了，上帝没有带你去中国，带你去中东好不好？啊，到中国又被那个塔利班逮到了，又是没有带领，哈，所以呢，最后还是带领来哪里呢？到美国。但是美国呢，却发生这个加州的同性恋，这个 Proposition 8，现在好像听说还在诉讼当中啊。我说有一天假设这个八号法案被翻案了，或者四年之后他们卷土重来，加州变成同性恋合法化了，你不需要到中国去受逼迫，你不需要到中东受逼迫，你在美国就会被逼迫。 Amen。 只要你真正要做一个传道人，除非你就是哎呀，既然那个法律不要我讲同性恋，我就不要讲同性恋；法律也不要我讲这些离婚，我就不要讲离婚。那好了，你干嘛做传道人呢？该讲的不讲，是不是？我们在这边也会要被逼迫的。好，OK，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纪元，就是撒拉生日。撒拉生人，先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撒拉生人哈。撒拉生呢，这个是翻译自阿拉伯文的东方人的意思。那么把它转写成希腊文呢，就叫 Sarakenoi。 希腊文呢，拉丁文呢，就把它翻成 Saracen。 那么中文呢，我们受英语的，我们就直接翻译就叫撒拉生。哈哈，不是撒拉森林的意思哈。其实撒拉生在西方的这个文献当中呢，一般称泛称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所以这一段历史呢，就比较是探讨这个所谓的伊斯兰，伊斯兰教对这个当时候的影响。我们刚刚不讲东罗马帝国吗？在1453年的时候被灭亡。东罗马帝国面对这个阿拉伯的当时候的游牧民族呢，他们就称它叫做萨拉森。然后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也就是11世纪末叶的时候呢，这个欧洲人普遍都用萨拉森来称呼是亚洲跟北非的穆斯林。 OK， 这样你就有一个了解了哈。好，那么撒拉森人哈，在1200年到1600年这段时间哈，我们有几个重要的记忆，一个是讲到这个十字军东征。你知道十字军东征啊，是基督教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错误。你们了解我意思吗？我最近看一个影片哈，你如果上这个 YouTube。你可以看到哈，它是一个 video 讲到说美国发动的这一个打伊拉克的战争呢，就是基督教在美国布什总统的支持之下，对回教徒对穆斯林的另外一次的十字军东征。所以你能够了解哈，为什么整个的中东的这些回教国家，他们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件事情，存在这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好，无论美国怎么样说，无论美国花了多少的金钱跟代价，可是对他们来讲，那就是另外一次现代的十字军东征。那十字军东征是怎么一回事呢？你们知道回教的创立者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570年的时候出生在麦加。那么622年的时候呢，他逃到麦地利，所以麦加跟麦地利都成为回教的所谓的圣地。好了， 那么他632年他去世之后呢，他的门徒就结合了阿拉伯各个的部落，开始向各部落进攻。很快的他就打赢了他们其实这个整个的宗教信仰的传播是靠着他们打仗，打完仗之后胜利了之后，就开始就把这个强迫就是要信回教，就是所谓伊斯兰教，然后就因此就是好一势势如破竹哈。这边的这个数字讲，他们一直这样子攻下哈，比如说土耳其哈，还有叙利亚大马士革，636年攻下安提阿，638年攻下耶路撒冷，644年攻下该萨利亚，642年攻下亚历山大，650年又攻下波斯格，接着横扫北非，整个北部非洲，直到今天都还是穆斯林的国家。好，然后呢，到了这个697年，连基督教最强的基地迦太基也沦陷了。那么715年，连西班牙，你知道你们都看过大国崛起，西班牙也曾经是一个大国的，西班牙大部分领土也是落在回教徒手中。接着他又侵入法国，732年最后又这个开始向东进攻印度，到达了旁遮普，所以旁遮普也是一个回教的一个区域。然后到了中亚，吉尔吉斯坦，什么什么哈萨克斯坦，那五个坦，那些中亚的国家也都被他攻下来了。从那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大概就是732年左右的时候，他开始停止攻击，大约500年的时间。好了，那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到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哈。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匈奴，对不对？啊，那么就是我刚刚讲的亚斯多流，列斯多流哈，有的翻成列斯多流，这一个基督教的异端，那么他们后来就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给他们。可是这个就是说，这些阿拉伯人哈，后来他们为了巩固这个回教的势力哈，所以他们就这个在大马色建立了一个回教的政府。好了，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基督教其实是最没落的时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中世纪有1000年的时间，几乎教会有1000年的时间了，是落在非常黑暗的时期。我们后面谈到这个改革时期的时候，谈到马丁路德，你就会了解到，哎呀，那个时候，这个中世纪的教会是多么的黑暗啊！所以在中世纪这样子黑暗的时期呢，却是回教、伊斯兰教大放厥彩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不断的就开始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东罗马帝国最后呢，在1453年的时候，被这个回教啊，这个把他土耳其帝国把他打败了，影响了当时候整个的国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十字军啊蔓延了上百年的时间哈，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啊。其实哈，他们并不是真正是为了什么什么基督的缘故、福音的缘故，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不正确的，甚至带有一些不好的啊不对的一些的观念，他们就要去反攻，啊，要去这个跟十字军跟那个穆斯林反抗，所以这个当中就造成了他们曾经也打败过他们。也去把所谓的圣地收复回来，但是也杀死了不少什么这些回教徒。那这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回教徒本来是不对的，是不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宝剑，是不是？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基督教呢，也跟他一样，也是用武力去征服他们，打败他们，而且所用的手段，杀死的人，残暴的手段，绝不输于他们。 这个就造成回教徒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而且这个战争不是一年两年了、啊、懂我意思吗？所以对穆斯林现在传福音最困难的这个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感谢上帝，我们中国人亚洲人没有参与在这个十字军的东征里面。因此呢，好，这个跟后面我们中国宣教有关系了。现在西方人啊，如果你到穆斯林的国家去，像这一次那些所谓的回教啊、这个基本教育的那恐怖分子，在印度记不记得孟买杀了很多人，对不对？他进入旅馆第一个就问你们当中谁是英国美国 passport 拿出来 passport 给我看，只要是西方人他就把他干掉。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在场的话，我说我是中国人，虽然我是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没错，对不对？
啊，
他一看我就知道，他也不会找我了，对吧？啊，但是他看那个什么那个皮肤那个白皮肤那个金色头发的时候，他也要分别一下，因为有一些不一定是英国跟美国嘛，可能有一些是什么。但是我跟你讲，他这还会问英国美国，很多根本不管了、啊、只要是欧洲这些他通通把你当作是。其实我后来真觉得他们很冤枉，特别我这次去了伦敦之后就觉得真冤枉啊。英国人现在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只有4%，你知道吗？好可怜啊，基督徒人数比中国还少嘞。他现在搞错了，他以为说英国的人都是基督徒啊，啊，可是事实上英国现在已经不是了，啊，但是他们这种观念就根深蒂固，是从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一直种到现在，加上历次美国发动战争，啊，这个打伊拉克、打阿富汗，这样正好，好像是一个老大哥一样，对他们来讲，通通都是在压迫我们这些穆斯林。好，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天主就是我看啊，接着我们来看这一段哈。
老师，那也就是说，你说这个什么萨拉森人，他说指那个就是穆斯林人呗？
对，就是穆斯林。刚才的那一段哈，如果你看讲义里面哈，我们有提到1500到1800这段时间，有没有？有看到吗？好，那因为在他的分法里面呢，他没有你看他这个是最后一段1600哈，就到2000了。那他有点是把他是等于是这一段啊，是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是1500到1800，是不是1500啊到1800啊，到这里，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这一段时间哈、啊、所以呢有一些事情发生在这里，啊，发生在这个萨拉森人的，有一段时间是发生在这里的哈。好，那我讲一下，就是这个，宗教改革后的宣教哈。好了，他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哈。那我就按照这个讲义上面的来讲哈。这个我们要讲到宗教改革啊，首先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哈、啊、这有一个年份很重要， 1517，啊，1517年马丁路德宣布95条的教廷的大罪。我就在威丁堡，马丁路德宣布这个95条那个教廷的这个罪状的那个地方，啊，拍了一张照。啊，你想想看，当时候马丁路德是一个神父，好大的胆子哦，他竟敢去揭露教廷的这个教皇的这个罪状啊！但是他那个95条啊，里面说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看了就觉得说，怎么当时教会有这么多荒谬的事情？95条还只是大罪了，小的还不算呢。我去参观他们在德国那个，当时候马丁路德改教的，他们存留的一些的教廷的一些东西啊，你看见那个赎罪券呢？啊，那个箱子，就我们今天讲奉献箱。把那个赎罪券要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你今天说了一个小谎，10块美金就好了。你哦，在外面有包二奶，是要罚10000块钱。所以你到教会去，我包一个二奶10000块钱美金。哦，上帝赦免你，上帝上帝上帝赦免你。好，这个因为教会有权柄嘛，在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是捆绑。这是真的，这就是马丁路啊，就是当时候教皇他们根据的那段圣经有没有？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虽然他那个我们知道是指的是教会，可是呢，他把它写成那个彼得啊，你教会主要把这个阴间的钥匙给你，是不是？他就用那一段，所以彼得呢，就是他们所谓的第一任的教皇。好了，所以教皇就从此呢，就成为所谓名副其实神在地上的代表，也就是教会的代表，懂这意思吗？因此，教皇他有这个权利的，那么他所派出的这些主教啦、这些教士啦等等这些呢，就是他的所谓的手下，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啊，就是。好，这个就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好，大贪小贪全部结合在一起，从下到上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样方法来贪财，真是可怜。好了，那么当时候我看见那个赎罪券哈，哇，还有异端裁判所。什么叫异端？不是说因为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叫异端，你是异端，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听教皇的话，就派你做异端，然后就把你去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是用火烧死，就是这样厉害。这个都是跟后来改教有关系的哈。所以马丁路德在当时候宣布这个95条这个条款之后呢，就掀起了整个改教。改教的时期哈，是带来整个所谓新教跟旧教的分野，是不是？旧教就是所谓的天主教，新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但是弟兄姊妹，大家讲改教的时候都歌功颂德，哎呀，不管是加尔文，加尔文是我们改革中的这个祖师爷，好，那么马丁路德是信义中的祖师爷，好，那么我们都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宗教改革怎么太伟大了，太好了，太好了，没有错，宗教改革如果没改的话，我们今天还在那边，哦，萨拉米嘞，我唱拉丁文你听得懂吗？你是中国人，你还是要学希腊文、拉丁文，因为直到今天那个 Costa Rica 中南美洲的那些那个 Spanish 的那些 people， 他在就在敬拜的时候呢，那个神父还在那个 Oh Salami 的又拉丁文，就练了半天他就听不懂，你看没有？圣经是只有那些神父那些人才可以看的，你们一般 lay people 不没有资格看神的话的，没有资格了解的。所以这是愚民政策。马丁路德虽然改革了这个宗教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方面归功于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从宣教来讲，宗教改革当时候的这一些的不管是加尔文或者这个马丁路德这些神学家，这些改革的教父们，这些人呐、啊，通通都没有宣教观。而且不仅仅他们当时候没有看重宣教，甚至他们是反对宣教的啊。改革家忙着改革，可是对宣教事工漠不关心啊。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他有他的一个背景在，因为当时候啊，整个都是在他们所谓整个世界都已经是教会了，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只不过是说我要把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把它 convert 成为什么，对不对？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要抵挡这个天主教的这个逼迫追杀已经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还有这个教育上面的一些问题，因信称义这么简单的道理当初就已经变成是这么重要的一件发现，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当初没有被发明出来。所以呢，他们是忙着在教育的一些里面，这也有一点我不能怪他们。可是我们必须说，从历史上面来讲，改教宗教改革的时间，宣教历史上面是一片真空，交了白卷。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不要对宣教历史交了白卷。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享。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